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中国的二十大胜利闭幕，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面对中外媒体时表示，中国正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说，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在二十大的报告中出现的很多词汇引发了中外媒体的热议。二十大新闻发言人孙业礼在面对中外媒体的时候特意解释了共同富裕的理念。他说，共同富裕不是搞平均主义，不是劫富济贫。
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决定。我们不能接受两极分化的这样的格局。我们是要让全体人民都过上好日子，都有机会凭自己的能力参与现代化进程，凭自己的贡献分享国家发展的成果。不能把哪一个群体甩出去不管。当然，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更不是劫富济贫。这里面有一个先富后富、先富带后富的问题。同时呢，共同富裕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会坚定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那么，十八大以来，将近一亿多农村贫困人口的成功脱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了反腐斗争一刻不能停。中央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个报告深刻指出啊，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保持高压态势，更加注重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更加注重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或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更加注重惩治群众身边的银探，更加注重健全防止腐败滋生蔓延的体制机制，不但取得更多的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效能。
二十大报告中首次将双碳目标写入报告，绿水青山引发了更多媒体的共鸣，美丽中国成为了中国软实力的新名片。美国彭博社新闻记者写道，二十大是在清新湛蓝的天空下举行。根据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的报告，从2013年到2020年这七年间，中国空气里的有害微粒数量下降了 40%， 几乎与美国1970年通过的清洁空气法后30年的降幅一样大。在二十大举行期间，中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翟青在会上表示，中国已经全面禁止了海外垃圾的进口，实现了固体废物的零进口目标。好，来听记者的报道。
翟青说，过去十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
过去十年，我国以年均 3% 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我国经济6.6% 的增长，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的浓度由2015年的46微克立方米下降到2021年的30微克立方米，成为世界上大气环境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我们国家的地表水优良断面的比例已经达到了 84.9%， 已经接近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全国 土壤污染风险得到了基本的管控，全面的禁止了洋垃圾进口，实现了固体废物零进口的目标。
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方面，我国实施了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截止到目前，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的面积约占到全国陆域国土面积的 18%， 设立了三江源、大熊猫等第一批五家国家公园，实施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300多种珍稀濒危的野生动植物的野外种群数量得到恢复和增长。
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方面，
2021年全国单位 GDP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比2012年下降了 34.4%， 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从 68.5% 下降到 56%， 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均居世界第一，绿色逐步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翟鑫表示，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的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碳达峰到碳中和，充分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翟鑫还透露，从2015年底试点开始到现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已经完成了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两轮全覆盖，并对一些部门和中央企业开展了督查。
督查聚焦生态环境领域突出的矛盾和重大的问题，啃掉硬骨头，消除老大难。两轮督查共受理群众环境问题的举报28.7万件，已完成或阶段性完成28.6万件。下一步，我们将系统的谋划开展第三轮督查，着力解决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我们将视线转向北京。京西稻是一种北京特有的水稻品种，米粒圆润，口感富有弹性，曾是清廷的皇家御供稻米。近日，北京首个智慧农场示范区京西稻智慧农场开联了，全新的智能收割机无人收割作业要比传统的农机效率提升了 20%。 有着千年历史的古老京西稻和智慧农业科技连在了一起，来听报道。
启动。
霜降节气这一天，海淀上庄京西稻智慧农场示范基地里，工作人员用手机远程启动了智能收割机，在大片金色稻田里开始了无人收割作业，引来附近秋游的家庭驻足观看，共享丰收的喜悦。海淀区科创企业北京博创联动科技有限公司智慧农场负责人孙祥明对比说，
这一秒钟它能够收12斤的稻谷进去，人的话一天就收个一两亩两三亩，有人的收割机的话一天大概是60亩左右，智能化这个农机的话一天能够收80到100亩。
这台智能收割机可以通过农场管理系统进行车辆远程控制、自动路径规划，全程无人作业，每小时作业面积可以达到15亩，不到2天的时间，一台智能收割机就能完成405亩京西稻的收获工作，水稻亩产产量提升，人工成本下降，经济效益也提高了。海淀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向静阳兴奋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以往一个人管理10多亩地，现在我们405一个人就管理了，无人操作，手机就能控制了，大幅度节省了人工成本。每亩地的成本的话少了600多块钱，每亩地增产200斤，京西稻网上售卖的我们是15块钱一斤，每亩地增收3000块钱了。
除了无人收割机，这片农场还有不少黑科技。走进田间地头，10几种传感器的物联网设备映入眼帘，针对农作物病虫害的物联网虫情测报灯、植物病菌孢子捕捉仪等一应俱全，无人插秧、喷洒农药、自动除草成为常规操作。
孢子捕捉仪呢，主要是针对我们水稻常见的一些真菌性的病害，空气中的这些孢子进行一个收集，这个里面有显微镜、高清的相机对它进行拍照，在线专家去识别。这个是我们的虫情测报灯，虫子通过光吸引到这个地方，对它进行一个自动的这个拍照，这个识别跟计数。像今年我们就提前发现了啃食那个叶片的害虫稻象甲，都是太阳能供电的15种传感器，涵盖了水稻需要观测的光温、水、气、热。
这片曾经的皇家贡米生产地 曾见证着一代代中国农民的辛勤劳作，而如今在新一代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尖端技术的助力下，摇身一变成为目前国内少数实现全流程数字化的尖端农业沃土，服务着京城人民的餐桌。望向秋收金色的稻穗，海淀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向静阳满怀期待。
海淀区呢，耕地现在有20000多亩，种粮食的话呢，有7000多亩。智慧农业系统打造成功以后啊，把它应用到这玉米生产、小麦生产这方面，2030年率先实现农业智能化。
当前，我国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突破70%，但农机装备网络智能化率较低，依然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短板弱项。京西稻智慧农场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了北京样本。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这片智慧农场的终端服务商专精特新企业博创联动创始人、董事长陶伟透露，未来这样的智慧农场将落地更多城市，让祖国广袤农田驰骋更多国字号农机。陶伟为这项国之根本的事业带来了更多的好消息。
我们已经和国内的大型的农机企业联合推广了超过1000台的智能化的拖拉机。国家的北斗的农机大数据平台里边，大概在网车辆52万台，超过一半是由博创来给农机企业去提供的物联网技术和后台的数据服务。高端的全车的智能化系统替代像一些进口的核心的零部件和控制系统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非常感谢这个时代，也让我们肩负着很重的技术去赋能产业的使命。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前往北京中轴线南端西侧的先农坛，它始建于明永乐18年，就是1420年，它是明清两代的皇帝祭祀先农举行清耕列田典礼的重要场所。历史上先农坛附近有大片的农田，这里的观耕台呢，就是过去的皇帝清耕之后观看三王九卿从耕的观礼台。而今先农坛及其周边地区恢复了往日的样貌，并在这里举办了多次的农耕文化活动。昔日的皇家耕田今天成为了观众们体验农耕文化的试验田。最近呢，在这里就举行了一亩三分地农耕体验的亲子活动，随记者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先农坛的一亩三分地就是明清两代皇帝举行清耕仪式的吉田，半人高的稻穗密密麻麻，现场体验的家庭手持镰刀亲手割下并捆扎稻穗，体验丰收的喜悦。梁新雅小朋友一家也是其中之一，
就觉得第一次收稻子感觉就是很新鲜嘛，很开心很激动，只见过它的那种苗，没有见过它成熟之后是什么样。
哦，这次自己拿镰刀试了吗？
是爸爸手把手的和我一起收的。
农业生产真的是很辛苦，我们要珍惜手里的每一个粮食，然后也是跟孩子一起吧，跟他共勉。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馆长薛简告诉记者，
先农坛一亩三分地农耕体验季啊，它从春耕开始一直到秋天的丰收，开展了水稻看护认点活动，让小朋友再通过看护来体验种庄稼的不容易。
活动现场还准备了黍麦、书记稻、五谷的食物，孩子们可以亲手触摸，还能现场品尝由五谷制成的小吃。8岁的刘云芝说，这是他第一次亲手收割水稻。
我们吃的米饭就是由里面的米粒磨成的，需要插秧，然后捉虫施肥，有很多的工序，所以要珍惜粮食。
先农坛同时公布了2023年一亩三分地农耕体验季的相关信息，邀请更多家庭体验。薛简表示，根据典籍复原古代农耕文化，也是助力北京中轴线申遗的重要一环。
展示传统文化，让更多的人走进先农坛来试五谷。五谷的识别或驯化的这个过程，其实上是我们中华民族奋斗的一个过程。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北京。今天呢，走进我们节目的人叫做于武松，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名字。他姓于，武松两个字呢就来自水浒里的打虎英雄武松。于武松是80后，眼下他是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大学时代，于武松就参加了一帮一助学活动，定点资助贫困学子，一坚持就是16年。 学生时代，他从生活费中拿出钱来，每年资助2名贫困学子。现在呢，他和妻子一起，每年资助6名学生。光阴荏苒，于武松已经从最初孩子们口里的武松哥哥，到现在的武松叔叔。他保存了所有孩子给他的来信，也有信必复。他说，看到这些孩子的成长和进步，是令他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好，一起来听武松叔叔的故事。
怀着激动兴奋的心情，我再一次给您写信了。再给您写信呢，才刚拿起笔，就不知道该写叔叔还是哥哥了。
读信的人名叫于武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的一名研究员。这是他资助的一名当时还是贵州贵定县的高中女学生写给他的信。
我觉得他的变化还是挺大的，因为我记得第一次写信的时候，他其实写的并不是特别多，就是也有一点点像那个感谢信的感觉。但是后来写了2次信以后，就发现其实我们的交流还算是比较有效的。
大概这个间隔多长时间您觉得他这个就有变化了？
2-3次信大概间隔也得有1年的样子。他这次信里头的话，他不但说了一些他的一些近况，而且他把他去参加演讲比赛啊、学习的一些体会啊，一些感受，就包括他以后高考的时候他的一个想法，也都有了一个特别明确的交流。
现在这名同学已经是东南大学的一名大学生了。像这样从贵定县寄来的信件，在于武松那儿大大小小有近100封，他们都是于武松资助过的学生写来的。时间从2004年于武松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开始到现在，资助的对象从最开始的中小学生，到后来固定资助高中年级学生3年学习时间，他已经累计资助了近40名贫困家庭的孩子。
最早的时候应该是04年的时候，当时是在学校里头有一个叫北京市的一个有关这个农村和小学生的一个活动，
就是一对一帮扶那种，
当时是叫一帮一助学活动，200-300吧大概。
200-300是一年200-300，
一学期
200-300。
对，
那您这个钱当时是从哪儿来的呢？
有一部分是我每个月的补贴，然后有一部分是我自己兼职。
令于武松很珍视的是，同学们在信里的文字越来越多，越来越敞开心扉和他联系。
像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基本上第一封信都写成了感谢信
啊，
就是那个意思也比较简单
啊。
然后我就试着在回信中，我也会去告诉他们，我说其实，社会有很多的情况，然后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帮助其实也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
啊。
然后我自己其实以前在某些方面也受过其他人的帮助，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有的一个状态。所以可能慢慢的写了这么1-2次信以后，孩子们也会觉得可能心理上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
啊。
然后就慢慢的就开始聊起了学习，聊起了理想，他们也会把他们自己的那种学习的规划，甚至于人生的规划，也会在信里头我们互相的聊一聊。
于武松说自己通过考学一步步来到北京安家立业，在学业上遇到了很多好老师，在工作中受到过不少专家学者的帮助，他希望以自己的经历给孩子们鼓励。
因为我读书的时候是在师范类院校读的
啊，
所以我始终相信通过教育，通过学习能够去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甚至于说去改变他的生活。而且有些孩子会说，可能他觉得他的学习成绩也并不是特别的好呀，或者是学习的环境也有一些限制，然后他们对于他的学习的未来的规划可能也没有特别的明确。然后我就会把我自己的学习的一些经历，就包括一些教训吧，也会跟他们去聊去说。然后我觉得很多的孩子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他们能够理解很多的事情，而且他们自己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有时候只是受制于他们的一个环境。
虽然未曾谋面，但他们一直通过写信或微信联系。于武松说，有时候就像家人一样。这当中也有的孩子在上大学后开始帮助他人，回馈社会。
然后有的孩子就是他们自己后来上了大学以后，他们也开始做类似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我 我跟他们之间的一个交流，其实随着时间的变化，我们的交流也在有一些变化，
嗯，
就是慢慢的，就是可能真的成了朋友或者是家人之间的那么样一种感觉。
不过这些年在与他建立帮扶的学生当中，有一位学生的经历让他非常遗憾。
有一个孩子其实是非常遗憾的
啊，
因为那个孩子的话，他当时的时候他的父母都不在了，他家里头爷爷年纪也比较大，叔叔身体也不太好，
嗯，
因为我印象中他在信里头写过也没有什么劳动能力，他自己也非常辛苦，他自己除了学习以外他还要去照顾这个家，但是他自己其实学习很刻苦，从高一一直联系一直通信，然后到高三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就没有他的消息也没有收到他的信，后来我通过那边的老师和其他渠道我才了解到他生病了，而且很严重。
什么方面呢？
脑瘤
啊。
对，也是很遗憾嘛，高考前一个月他没了，到现在也觉得很遗憾。他的事情对我触动特别大。
您说的这个触动是指哪个方面呢？
当时我知道他的消息以后，其实我不太敢相信，因为他以前写给我的信里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阳光并且对未来充满着希望的一个孩子。我们总说嘛，就是像这样的孩子其实还是应该是有希望的嘛。然后其实我们在信里头也约定过，等到他参加高考以后上了大学了，他来北京以后我们可以一块儿去爬爬长城啊，吃吃烤鸭呀，挺遗憾的。
在采访时我问于武松身边人怎么看待他这些年资助的行动，他说知道的人都挺支持，不过如果不是媒体报道，很多身边人并不知道他在做这件事。
您身边的人理解您这个行为吗？如家人、同事、朋友？
其实他们好多人不知道。
您的同事比如说就不知道是吗？
如果没有那些报道的话，他们应该谁都不知道。
你们知道了，比如说有给您什么样的反馈吗？
因为我觉得我身边很多人这个理解我也能接受，就是因为这个毕竟是就是力所能及的去做一些去帮助别人的事情，其实大家还是比较的这种认同，然后很多人其实也愿意去做，因为我觉得做很多事情我相信很多人都愿意去做，但是我自己不太想的一种方式就是似乎我在做一件事情我就要把其他人也拉进来，对，就是可能用现在流行的一个词说，我不太认同所谓的道德绑架，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困难，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就是或许他没有做这件事情，但是他做了另外一些事情，而他做的事情可能是我自己完全做不到的，那么我没有权利去要求他一定要跟我做的一样，就好像他也没有要求我一定要跟他做的一样，对，我觉得有时候互相理解一下可能或许会好一些，
所以这也是您就是不太跟身边的人说这个事儿的原因是吧？
对。
于武松说和他一样一直坚持资助的学长学姐学弟学妹有不少，都是从大学一直到现在，大家时不时也在一起交流。
像您这样的情况多吗？
反正我了解的也不少，
就毕业之后还在做这个事情？
对对。也有，我们当时有过一个叫资助者大会，就是有一些是已经毕业的学生，有些是还在学校的学生，然后我们有过一个面对面的交流，我印象中的确是有不少，而且也的确有很多人在关心这个事情，而且有很多人其实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关心这件事，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而且我自己是不太觉得有时候一些人所说的这个社会冷漠了呀，或者是有什么问题了，当然有一些现象可能我们个人的确是无能为力，但是有些小事情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做的。
谈及做资助这件事自己有什么样的收获，于武松说
其实每次有孩子写信的时候，或者是有微信或者是有信息的时候说他们上了大学啊或者什么的，特别高兴，真的就是会有成就感。他们给予我的其实也很多，就是包括他们愿意信任我，他们愿意跟我交流，以及他们自己通过他们的这个努力和奋斗去实现了他的理想，这个其实对我也是很大的触动， 因为我觉得在他们的环境下他们都可以努力，其实我自己好像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不努力，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互相的触动。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得让它慌张。你问雨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却也湿透它的衣裳。你问它为什么亲吻它的伤疤，却又不能。
好，听完了于武松的故事，本期的今日北京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周再会。